还是希望每个弟兄姐妹的灵命能继续不断的成长啊，所以这方面是没改变的，活得更合乎主的心意啊。我们一同来念一段圣经啊，两段啊。今天我们先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啊十八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原坐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两兄弟，就是那叫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正往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这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他。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另外两兄弟，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弟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辞别父亲，跟从了耶稣啊。这个是第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段，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开始啊。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为什么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呢？这个当然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吩咐。我们也想到是我们蒙拣选的目的啊，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蒙了上帝特别恩典的拣选啊！你不要以为无缘无故我忽然间就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信靠耶稣的人，不会的，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在罪恶的当中被耶稣的救赎拯救出来啊！所以呢，我们都是特别蒙恩蒙拣选的一群。但是你要记得，神不单只拯救我们，还只是我们生命新的方向啊！很多人呢就有前无后啊，哦，我得救就好了啊，结果就停在那边，一生的那种跟随主了，没有很认真啊，这个不对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利用耶稣啊，就是靠他得救不是不好，但是你只是为了得救而信靠他，这个肯定不是上帝要拯救你、拣选你的一个目的。这就是西乃山之约，我们还记得吗？神只做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他不单只有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因为呢，他们在埃及的非常非常的痛苦，日子非常难过，神怜悯他的子民，他们是蒙拣选的子民，所以上帝就施行拯救把他们带离开埃及这个那么一个痛苦的地方，所以呢，他们不能再往后看的，不能再走回头路的，他们一定要向前走。只是上帝要拯救他们，就是单单为了拯救他们吗？离开埃及就停在那边吗？肯定不是。上帝要带领他们走得胜的路，只是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应该有的一种表现。上帝其实拯救他们，还要他们归他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很清楚的啊！不要单单离开就离开，离开是有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神不是单单把新的生命给我们，他还希望我们执着跟从侍奉他，而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我们蒙拣选的一个目的。我们都是上帝这个世界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啊，所以我们人生观、价值观不应该跟以前一样的啊！所以你要检查一下，到底有什么地方我们口的。就是说我们信主了，我们心愿可能都是一样，但是呢，我们表现出来的有没有一种分别呢？我们既然被拣选，我们 的生活样式应该不再一样，不跟以前一样了，虽然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们已经被改变，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你就不要继续走向这个本来世界里面的罪恶，世界里面那些不堪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就辜负了上帝把我们从那种不能自救的状态拯救出来的一种信义。我们是单属基督的，所以呢要跟从他。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保罗说他们离弃偶像，跪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呢离弃是第一步啊，但是这个比较消极的。有些人呢他们离弃了，但不等于他们一定会跪向神，对吧？所以呢一方面我们离弃，但是另一方面很积极的要跪向神，这个才符合我们要离弃偶像的目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啊不再拜偶像了，不再信什么其他奇怪怪的异教了，也不等于你真的跪向神了，你知道吗？上帝拯救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心意，不单只离弃而且跪向神，还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没有离弃偶像？离弃了有没有真的跪向神？这不是偶然的，是主的心意。不管我们今天的身份如何，你看见那些都是打鱼的，在社会上真的没有什么地位啊，也是人家也甚至看不上眼的，这都是打鱼的嘛，打鱼那么普通的工作，那么基层的那些工作啊，他们为了干活，他们没有什么好做的，他们就去打鱼了啊，当然打鱼也是种专业的吧。这是啊，上帝特别的护照临到他们。今天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个人之处啊，我们不能自视过高。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但这不是偶然的，也不一定是必然的。我们不是配得的啊，不是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今天蒙恩被拣选的这一种的位分。然后第二呢，就是被呼召的提升。圣经记载第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是耶稣出来传道，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个带着应许的呼召。这个怎么呼召呢？他讲得很清楚啊，他看见先有两兄弟，之后也有另外两兄弟，他就说来跟从我啊。这个呼召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很清楚的，对吧？耶稣呼召他们做什么？来跟从我啊，不是要来做什么，还是来跟从他。这是耶稣发出的呼召，很清楚的啊。那跟从他做什么呢？有时候人听见这个声音，他们跟我们也跟吧啊，好像他所做的大概都没有什么不好啊，所以我们可能也没有太认真想清楚是不是我们真的很确实的知道我们跟谁主呢啊，还是人跟我也跟了啊，免得好像没有一种好像追上潮流，或者说有时候给人家一种怎样的感觉啊？不是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人的心态都是跟风，对吧？风向去哪里了就跟着那个方向，不是要管什么了啊？他就看人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可能你身边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哎，来信耶稣啊，其实你听也不错的啊。我不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做，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很认真的知道我们生命是蒙主个别的护照。其实这个护照带着一个应许啊，不是单单护照我们来跟从主。这个应许就是说，耶稣讲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这个很清楚，这个是一个应许啊。原来我们跟从耶稣有这种的后果，这种是因为我们跟从主而能经历到的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应许。如果我们不跟，其实也没有后面的事情发生了，对吧？其实对打鱼的人来讲，渔夫啊，他们懂得怎么叫得鱼，因为他们天天的工作都是要打鱼。怎么叫得人啊？他们从来没想过，对吧？ 也不晓得怎么去得人，这是两者很大分别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生命的提升啊。得鱼就是为什么啦？为赚钱的吧？啊，能吃吧？啊，所以呢，一个分别得人跟得鱼的分别，我常常说得鱼啊，这是那个鱼真的不走运了，给你抓住啊，钓上来，他就命都没有了。本来他在海里面自由的啊，什么时候给你钓上去，他就什么时候没命了，就给你吃掉啊。得人就不一样了吧？啊，没有得到他之前，他们根本就好像一个行尸走肉啊，一个人呢，在世界上啊万无敌的啊。被耶稣拯救之后，我们带领他们归主之后，哇，他们就本来从一个没生命的人变成一个有主生命的人。你看两者那么大的分别，到底你希望得人还是得鱼呢？得鱼不是错的哈，你没有想到我们生命的价值可以提升，不是一直说我要得鱼得鱼得鱼，得多少才能满足呢？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生命，我们跟随主能够成为一个为他得人的人？这个就是那个得人渔夫。所以在身份上，对打鱼的这些渔夫来讲，是生命价值的提升啊！本来是打鱼的，没人看得起的，耶稣看中他们，以致他们整个生命不是说有什么社会地位，跟随耶稣忽然间变成大富大贵，不是这意思。他们的生命从此都不一样了，他们知道他们生命的意义，他们跟随主能够带来他们生命怎样的一种改变。所以人的价值肯定比鱼大，对吧？啊，这个人当然就知道他永恒的灵魂啊，鱼没有的啊。所以一个是永恒，一个是短暂的，得鱼都是短暂的，都是今生，都是物质的事情。人那个灵魂啊，我们能够为主得住人，而是他成人，不是他的灵魂，当然人也不能不包括他的灵魂啊，能够被主得作，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啊重要的事情。今天你的生命愿意为主得人吗？啊，你愿意你的生命能够不断被提升吗？哎，我你愿不愿意跟从主，愿不愿意回应他的呼召，以致我们生命能够被提升，能够成为一个得人渔夫，不是我们自能能力，是耶稣能叫我们，因为他的应许讲得很清楚啊，他要叫我们成为一个得人渔夫，他要叫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个叫的意思就是他能够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事情，这个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跟能力。当然这个我们要想到是大使命的一个吩咐，所有人做主的门徒是大使命的中心和目标，是我们今生要努力达成的。现在大使命还没完成，对吧？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要跟随主的目的，因为他呼召我们不单只做生命，我们要使人做门徒，使人做门徒是大使命一个很清楚的吩咐，一个命令。那我们怎样能够使人做主的门徒啊？第一样当然是你必须先做门徒。有没有人自己不做就当然叫人做他就会做的？肯定不会的啊！我们做教牧的，我们做牧师做传道的，也不会说哎，我们真的跟你讲就好了，我们什么都不管不做的，不会给你们怎样的一个方向带领，给你们什么榜样的。坦白说我们也不好意思讲了吧啊，我们讲出来的根本都不是我们在做的事情，还讲什么呢？讲没用的啊！生命没改变，你生命不能影响别人的啊！只有一个生命能够真的按神的心意成长，才能影响建立其他的生命啊！坦白说人真的互相影响的，到底你影响他是好的东西呢，还是看见你呢本来他没有那么不好，没有那么坏，看见你的他就变成不好。你在影响人什么？你不要说我不会影响人了，你走出来人家就看见你了啊！你不想人家都会看见。所以呢，我们怎样的做门徒啊？所以基督徒这几个字不是基督信徒，更不是基督教徒啊！这个完全是反映你的观念有问题了。什么教徒了？我们要信什么教了，对吧？啊，虽然我们的名称是基督教，但我们肯定不是一个基督教徒啊，就是为了一个教 我能够这样信靠耶稣啊，当然我在说你信靠耶稣是没错的啊，但是你当然把它看成为一种宗教啊，一个宗教的热忱啊，或者说你一种心里面要满足一种对宗教一种的渴慕啊，来这样跟随主的，这个肯定是不足。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基督门徒。你如果你不是基督门徒，你不要叫自己基督徒了，你懂这个意思吧？因为基督徒这个名称，就是因为当时安提亚的人看见这些人，他们没有说自己是基督徒，人家看见他们的表现行为，就肯定知道他们是跟从耶稣的人，才叫他们做基督徒啊。基督徒这几个名字是人家给的，你如果做出来，人家从头到尾都看不出你有什么地方是一个跟随主的一种生命之中的表现，你再说这是基督徒啊，啊，人家会相信嘛？反而呢，人家不敢相信一个跟随主的人是这样的，因为有样看的。我告诉你，因为人家看见耶稣就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啊。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我们有没有这种耶稣跟随者应该有的表现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的要反省，要检讨。好了，我们怎样做主的门徒呢？啊，第一样事情，我觉得你要清楚知道得救啊。去年可能你还是不清不楚的，糊糊涂涂的。我希望你今天开始啊，真的要搞清楚你是不是一个已经清楚得救的一个人。如果你根本连基督的生命都没有，根本就谈不上怎么做主的门徒，对吧？你怎么做主的门徒呢？你肯定先有主的生命才谈得上你的生命要怎样跟随他，怎么侍奉他，你的生命怎样来成长。好像一个孩子都没有生命，你叫他怎么成长呢？啊，肯定是他有了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照顾他。好像我最近啊，我第四个孙子出生了啊，我就到了 Melbourne 啊去看看他啊，他还没满月啊，肯定是他有了生命啊，来到这个世界，哎，我们就照顾他了啊，希望他能够健康活泼的成长，是这样的吗？我们连基督的生命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做基督的门徒呢？但是弟兄姐妹，你愿意做基督的门徒吗？愿意吗？所以第一样事情，你要搞清楚你到底已经得救还是没有得救。如果没有清楚的，希望你及早搞清楚。如果你在这方面有困难有问题啊，请你找我们的传道，或者你找我也可以，我们肯定会帮助你的啊。这是第一步。那如果清楚要已经得救，那怎么办啊？不是停在那边哦，我好了好了，我能够上天堂了啊，这个是第一步，你不能单有第一步，有第一步应该有第二步，就是不要停留在得救的地步，要跟从耶稣，这就是我们得了基督的生命之后应该有的正常表现。否则我们说是基督徒，一方面有名无实，你说我还是个基督徒，你就是一个不讲经的基督徒，甚至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这个世界上太多挂名的基督徒，可能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教会没有更好成长增长的一个原因，你知道吗？啊，太多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根本就不能见证主，也不能带来别人的一种影响，教会怎么能够增长呢？教会怎么能够更健康活泼的成长呢？所以这个都是从我们自作起啊。所以呢，清楚得救是第一样，怎么做主的门徒呢？第二，吃食的跟从。其实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生平，主要是从他是天国君王的身份和角度去介绍和记述他的言行啊。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在地上啊去过什么地方，他做过什么事情，讲过什么教训，行过什么神迹，你肯定要找福音书，对吧？福音书有细节，所以马太福音只特别从耶稣是天国君王这个身份这个方向来介绍他啊，特别对犹太人来讲很重要啊，因为犹太人呢 非常注重他这个家谱啊，他的出身是怎样的啊，哦？原来他是大卫的子孙，哇，肯定是有王族的这种这个血统啊，所以呢，他只是一个王者的身份啊，所以为了让以色列人认同耶稣真的是有这种君王的身份啊，他就提出啊这个家谱那个啊这个来龙去脉啊，就是推算到啊前面啊这个大卫啊，当然最先都是亚伯拉罕啊，所以出来的这位耶稣。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在地上的言行啊，他们应该要想到他就是这位天国的君王。所以登山宝训啊，只有马太福音记载的非常详细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我可以说其实这个登山宝训只是天国君王只是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方式，你懂这个意思吗？你看这耶稣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啊，要么你跟随他，要么你不要跟随。你要跟随他的时候，你就要按照耶稣在这里所吩咐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应该有怎样的他的一种的表现，一种怎么的一种的态度啊，讲得非常仔细。不单只知道他怎么讲，而且呢每一个神国子民必须遵行的，好像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对吧？你自然是天国的子民，你怎么可能不遵守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呢？那今天呢，我也看见很多啊，说是什么教会的会有什么天国的子民，但是他的言行真的不像一个这个天国子民应该有的一个表现。这个当然了，我们要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啊，就好像你活在澳洲，你有澳洲国民的身份，你肯定不能做一些违背这个国家法律的事情吧，对吧？啊，你如果爱这个国家，你也保护这个国家，你应该活得更合乎这个国家在法律上对你的要求啊。当然别的不要讲了啊，我说一般来讲啊，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啊。你如果说哎呀那些都不符合神的意思的那个啊，当然也爱这个国家，也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了，对吧？但我的意思是说啊，你守法啊，你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起码你不要破坏啊这个国家有的规矩。你做天国的子民，怎么可能不以天国的事情为念，不以这位天国君王的吩咐为我们一生要遵行的一种方向呢？啊，所以你看见这四个渔夫啊，被呼召是有反应和行动的，啊，同心思，他们以主的心为心。什么叫以主的心为心呢？这个保罗也讲的啊，其实我们看见他们想主所想，看主所看，爱主所爱的，这个我大概觉得这样的人呢，他是与主同心思。如果心思意念都不一样的话，他有下一步的行动吗？肯定不会。他们本来的心思是专注打鱼的，因为是他们的专业，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要干活，对吧？但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会想起他的话。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你记得是什么吗？啊，其实跟那个使徒约翰所讲的一样的，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哎，当耶稣出现在这两对兄弟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想，哎，这个不是耶稣吗？啊，耶稣不是一直在这边传道吗？啊，想起他的话，这个悔改就是回转。天国当然只是指向一个永恒神的权柄和荣耀的事情，他一看见耶稣就记得耶稣所传的道。今天你来到教会，有没有想起耶稣对你讲过什么话？他说每一个礼拜都有不同的话，哦，每一个话我听过就算了。只是我们的生命要成长了，肯定时时被神的话来提醒，想起他的话，不要听了就忘了，这边进来那边出去了，几乎停留多一秒钟都没有的，你说你听了什么了？啊，我就不想问你记得上次 李明顺牧师在这里讲到讲的什么道啊？我不拷问你了，因为我没听，我还没听，你们听了，你能告诉我吗？可能你就说忘了，我听过忘了，有没有这样了？哈哈，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满足于听啦听啦，每个礼拜来听啦听啦，听完一篇又一篇的听，不是不好啊。我鼓励弟兄姐妹继续听，但是呢，不要单单听啊，我们呢真的需要有啊相应的行动才对的。今天你有没有想起主的话啊？一醒来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反映你的心被什么充满？啊，你心里面被什么充满，你想起来的就是那些东西了，对吧？所以你想起什么东西我真的不晓得啊。但是你要检查一下，到底我的心被什么来占据呢？啊，我记得我蒙召奉献啊精神宣要装备日做传道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挥之不去的，真的没办法的。我坐在那边，我走路啊，我站在一边，那个话常常就出现，就是也是耶稣所讲的，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话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里面，你不想到它都出现了啊，它自然然就出现了。所以呢，我被主抓到一个地步了，我就不能逃避了啊，我知道神的意思啊，所以我就凭信心走上这一条啊蒙召的路啊蒙福的路，其实是啊，一定是有原因的啊。所以有四面上面的事，什么叫上面的事？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常说，我们有四面上面的事，上面的事当然就是天上的事。什么叫天上的事啊？地上的事不要想吗？只是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去看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每一天的生活，想念天上的事。耶稣基督其实在这个登山宝训也提醒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先求什么？先求他的国，还有呢和他的义啊，很清楚的。你不要说耶稣没有告诉你啊，讲得那么清楚你还说不清楚吗？问题不是清楚不清楚，就是头脑里面怎么清楚，我们没有做，你怎么再清楚都没用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新一年新的开始，我们一个新的挑战，来提醒自己鼓励自己，我们要切实的跟从他。不是每一年过去就是一模一样的依然故我的，这个不好也不对，同意吧？你看我今年的生命有什么地方应该改进改变，不要跟以前一样，以前的这个一个样子不太像样，不荣耀主哦。今年我应该把那些地方改变，对吧？跟从主是没有这意思的，没有这想法的，乃是以主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以他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也不能凭自己的喜好，乃是按神的旨意真理和期望而行。神对我们有何期望呢？啊，神对奥雅基督教会有什么期望呢？我相信他希望我们这个教会啊，因使命被建立的，我们也为使命而存在啊，神为一个使命的教会 Missional Church 啊。去年呢，我们执事啊，同工啊，我们在一个同工退休会里面，我花了很长时间，就是想啊，到底我们教会啊，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是什么呢？啊，一个使命宣言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啊，当然我没讲，你怎么知道了哈？但是我讲了，肯定你都会同意的哈。不同意的也需要同意的，因为你是奥雅基督教会一分子啊。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和荣耀上帝的群体，建立一个背景跨世代的门徒，一起来读一次好吧？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和荣耀上帝的群体，建立一个背景跨世代的门徒啊！你如果再需要多了解一点呢，你去先找余传道啊。 你如果见到我，你也可以问我，哎，榆木是什么意思啊？我肯定会再多告诉你。这不单只是本堂本地，我相信呢，这个 statement 很清楚的，也包括本堂外地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所以呢，都包括在里面了。你不要说，哦，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我们这个堂子里面的事情，不是这样的。神在不同地方建立教会有同一个心意啊，我们立足本地，但是我们放眼世界，胸怀普世。所以我们教会有本地布道，也需要有普世的宣教，不单只是这样。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还有呢，不单只同心思，我们要同方向，按神的指示而行。耶稣说来跟从我，那个方向已经讲出来了。我们要认定得做得人渔夫是我们跟从主的一个方向，是我们每一个奥亚基督教会弟兄姐妹一个方向。我们要与主的方向相同，不是说表面我们说跟从主，但是呢方向完全跟他相反的，你还说跟随耶稣吗？弟兄姐妹，你听见主的呼召吗？你愿意走在同一个方向吗？你愿意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吗？跟从主不能走与他相反的方向，不然的话，无论你多努力多积极没用，反而是徒劳无功，彻底的失败。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一个人要赛跑，哇，真的他很了不起的啊！现在一个100米的世界纪录是多少？好像是9点，好像啊，不到9秒7的，应该我的印象当中。哦，你走得很快，你跑得很快，但是呢，最糟糕可怜的就是你走在另外一个方向。你是输得最惨的一个人了吧？无论你那个速度有多快啊，你是完全失败。所以我们怎么努力又走在同一个方向，这个才有意思的。你跟随主，你不走在他的方向，你还怎么能跟随他呢？然后第三，同步法，就是按神的时间，不太慢，要马上行动。你看见这两对兄弟，他们听见主的呼召，圣经怎么记载啊？他们的行动非常的迅速啊，立刻舍了网，立刻舍了船啊。他们不是在等的啊，这个不错啊，蛮好，但是我想想啊，我回家考虑考虑啊，我回家，如果他说我回家祷告啊，这个词，哎呀，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给耶稣的感觉，你就是找借口了吧？耶稣来吩咐你，你还要跟他说我要向你祷告，我才知道是不是你的意思。你在搞什么了？耶稣讲的还不算了吗？你还要跟谁祷告，你才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呢？不要搞错了吧？耶稣讲的话还讲了不算，你还要祷什么祷告什么？我们就说主啊，我真的愿意求你加力给我啊！我知道这是你的心意，我真的没有理由啊不跟从你的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信心软弱，对吧？你就要求神来加力给你。但是这些啊，要跟随主的两对兄弟，他们没有这样说的，他们听见啊。除非不是主所讲的，是主所讲的吗？啊，是主所吩咐的。哎呀，他们就立刻有行动了。哎呀，我真的希望我们奥亚基督教会弟兄姐妹有行动啊！不要说，哎，我知道，慢慢来，啊，以后再说。啊，一年一年的过去，还是一年一年在等啊！哎呀，真的不是我现在的心情啊，我等不来了啊！我不是心很急。啊，心的确很急，因为我倒数了吧，还能够一年一年再等吗？啊，再等我干脆现在我就，退休好了啊！你反正等什么呢？啊，我不晓得在等什么，要做就做了吧。弟兄姐妹同意吗？不同意的话，你看见一个榆木市常常站在这里讲道，讲什么道呢？ 还有很多人可以讲到，但是你如果不回应不做，我也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一直在这里讲啊，因为讲的一直我要讲，我不是不讲，但是你不要单单听了，要公平一点，对吧？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一个负面的意思来理解我现在所讲的啊，我都是一个啊，希望大家有这种的心啊。然后呢，第三啊，一个清楚得救，第二次是跟从，第三就是为主发光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要快一点了。如何为主发光啊？我提出两个大方面啊，一个呢，生活上活出信仰，信仰不是只在头脑上的，更要在生活上。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活就是我们的信仰。你听得懂这意思吗？不要分割，无论你在家里面也好，在工作的地方也好，你在教会里面也好，你不要把这个人呢分成几部分啊。我在教会是这样的样子，我在工作的地方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回到教会啊、哦，我是一个非常纯良的羔羊啊，这个样子啊。的确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也不见得真的每一个都是羔羊的啊。所以呢，这种其实什么意思啊？一个怎么在生活上为主发光啊？先不要做一些事情，不要怎么呢？不羞辱主啊，羞辱主。有些信徒不单只不能荣耀主，而且还羞辱主，这是使人啊，尤其是那些初信者对教会失望的原因。不论信主有多久，你在教会聚会有多久，你读过多少遍圣经，参与过多少侍奉，不要单单停留在一种表面的属灵。哎呀，最近呢，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失望啊！我偶然看见一个团契，我不告诉你哈、啊，教会哪一个团契，一些弟兄姐妹的对话，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了？那些语气一点都不客气，而且对方也没有得罪他，都是用爱心来关心他，这种的态度，我觉得不应该在教会出现的啊！无论是英语、粤语、华语的。我心里面觉得这种的情形绝对不是神的意思，而且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检讨反省，不要扳倒人。有些人的言行不一，讲一套做一套，这是令人不信主的原因。我告诉你，你再多讲没用了，人家不是看你，不是听你在讲什么，他要看你呢，是不是一个好像你所讲的啊那种的人啊？怎么不扳倒人呢？啊，不搬弄是非啊？有一些事情啊，没有经过证实，还是 fake news 啊？你没有 fact check 啊？你不要乱讲啊！啊，有传来传去不正确的话，就讲的好像真的一样啊！教会不要成了一个啊是非。啊的一个直善地啊，不要这样。不单只不搬弄是非，不制造是非，背后讲人家坏话，如此自己既不发光，也把人家的光掩盖了，弄湿了，任人家觉得这个人真的好像你所讲的吗？如果他没有搞清楚，他真的以为那个人好像他讲的那么坏。更重要的，不要在道德上犯罪跌倒啊！最近有一个弟兄也说，他同一天里面听见四样啊，很可惜，都是跟领袖有关的啊。不同的教会在澳洲不同地方啊，都出现一些不是逃世的事情，就是贪财的事情。你说不会扳倒人吗？这个非常严重。耶稣说，扳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扳倒人的人有祸了。人若把这只小子中的一个扳倒了，还不如把磨石啊站在他的头上啊。当然我们要见证主啊，我们要正面的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要建立人为主发光啊，让人看得见，有光肯定也有日啊，让人感受到啊。我们教会也需要什么呢？ 我们教会也需要在布道上宣讲福音，这就是为主发光的一个原因。我们个人方面的布道我们也在整体教会里面发挥金灯台的作用所以我们的传道今天呢也会到悉尼参加三福的领袖讲习班目的都是希望回来了为弟兄姐妹有更好的有系统性的布道侍奉的装备所以呢大家也纪念教会这些方面肯定要加强我们也成立一个布道组布道施工组都是为了更强化教会在布道方面还可以多做的事情我们怎能为主发光呢我们首要生命的反省我们要检讨好像你的电灯如果长期没有来把它洗干净它的灰尘呢就把本来的光都已经遮盖不完全遮盖但是已经把原来有的光度减弱所以我们生命如果没有检讨这个苏格拉底说是没意义的没有经过检讨的生命是没意义的另外不断补充不断补充当时候他们用的灯肯定是油灯不是电灯他们要添油不然的话那个灯那个油都干了那个这个油尽就灯枯了对吧今天的电灯你是要有电源不然的话你没有电源你这么漂亮的灯根本就不能发挥作用我们要多亲近主为主发的光你要记得不是你的光我们有什么光可发出来是主的光我们所发出来的都是反照主他的荣美好像月亮没光的他的光你看得见的光都是反照太阳的光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太阳不然的话月亮根本要发什么光都没办法所以呢我们有的光是从主而来你多亲近主你自然就被主所影响所改变所以要依靠主靠主刚强不要怕面对很多试探你靠主你就能刚强壮胆得力胜过试探不容易跌倒也多追求主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的光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有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多追求在灵里面成长以致我们整个生命能够荣耀主这就是我们要做主的门徒为主发光的原因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动力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能够彼此提醒在新一年的开始让我们真的朝这个你心意里面的方向以致我们能够越走越光明能够荣神益人求主恩待我们教会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